超六，超恋安慰而有爱的话，
超恋安慰而有爱的话。那我们很可能弟兄姐妹会说，我们说话的能力哦，在我们神的眼光或人的眼光来看哦，我们还是差得很多。但是呢，我们总是要有一个方向，我总是要觉得就是说，我们需要 getting better， 我们需要越来越好，我们要很会的说话。那这个很会的说话，不是像一般我们是在世界上你所认为的那个很会说话的那个样子。我们的很会说话是在神的眼光当中，你很会说话。那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当中，也按着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彼此相爱，说合一的话。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跟人与人之间，我们应该要说什么样子的话？那这样子的话语，可不可以成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OK？ 就像诗篇里面所讲的，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们事实上，我们应该要思想的就是说，我如何来说话，我如何来帮助我的弟兄姐妹，我如何在世界上，不管我的工作，还是我的生意，我的事业，还是我所有一切，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当中这一些的说话，我到底对他们之间有什么样子的impact， 我对他们到底有什么的帮助，我能够跟他们建立样什么样的关系，建立起什么样子的关系。那在圣经里面，我们从箴言书里面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开始看见，原来神要我们做一个 caring 的说话，就是一种爱和安慰有爱的话语， the caring tongues。那这个 caring tongues 当中呢，你可以我把它分了五段。那这样子的五段的事情呢，希望我们能够昼夜的思想神的话语。其实神的话语、神的律法、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一切的怜悯，都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信仰所谓的生活化，也就是弟兄姐妹，在我去年整年都在讲圣灵的恩赐恩膏。然后有弟兄跟我讲说，牧师啊，讲一点比较生活实际上，所以我今年通通都在讲话语上面，因为我们话语是把神的生命、神的性情建立在我们身上，或者是说你怎么把耶稣基督的爱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说法，那这是我们要思想的。那么我盼望这一篇的经节，你们的周报希望能够留下来，因为这个是我觉得是神所启示的。那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在我在思想这一系列的这些的讲道当中呢，神很奇妙就把这一些经节就列出来。那我希望大家能够真的有些操练。为什么我前面要讲操练这两个字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道理，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我们需要去操练。 OK，就像你知道你看了食谱以后，你知道这个菜加那个菜要做什么一些的预备动作，要炒要煎要炸，你通通都知道，你通通明白那些 procedure 是怎么样，但是你还是要下厨房，你是要下厨房去炒一盆菜，你才知道那当中的整个的过程。从你的 head knowledge， 从你的里面头脑里面的知识，当你明白这一些以后，并不等于你在生活上你的实际的生活上面说话的态度或说话的内容当中，你能够把它实行出来，因为你需要操练。一个好的厨师必须要，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炒饭好了，你炒饭要炒得好，你可能要炒个三个月才是真正的端出来，十个人吃十个人都说好吃，你可能第一次的时候就只有一个人好说好吃。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你知道这些道理的时候，你必须要操练。而且说话，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都在说话，有时候说得很好，有时候说得有改进的地步。 有改进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操练的地方。操练的时候需要有一些的思想，那么我今天又列了五个 point， 我让你来思想，我怎么样来改进我的说话，我怎么样让我的说话变成一个有智慧的言语，我怎么样让我的说话能够帮助我的弟兄姐妹，帮助他成长，他成长我也高兴，我也跟着成长。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所学习到的。所以弟兄姐妹，操练安慰而有爱的话语，使听见的人得益处得造就，是我们基督徒一生努力的目标，并且要弃绝自己逞情欲的谈话。那这是我想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讲话都是随着自己的脾气，我脾气好心情好的时候跟你讲温柔安慰鼓励的话语，我脾气不好的时候，我生气的时候，或是我在压力的时候，我讲出来的话，我的 面貌就很丑陋，很难看，我讲出来的话是尖锐，是高亢，是不耐烦。那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圣经上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那我记得上一次有跟大家讲说，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应该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不过通常我们都是自己，就是说我自己的情绪发泄为首要目标，所以我们就得罪了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最亲爱的家人，不管是弟兄姐妹，不管是父母还是你的小孩子里面，我们通常就是逞自己的情欲。那这句话我用吕正中的翻译，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什么？任何怎么样？任何坏话都别说出口了。我们大家一起读，来，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来，任何坏话都别说出口了，却要说按需要能建立人的好话，好将温雅之恩给听的人。是吕正中版本，他这一句话翻译的，我觉得是更接近原来原文的意思。你真的把为什么讲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的意思，讲得更加的贴切。原来神的心意要按对方的需要我来建立他，好让温雅的恩典给听的人。也意思就是说，弟兄姐妹，你跟我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们有一个天命，要将上帝的恩典给凡跟我们说话的人，领受你话语的人，他要领受到神的恩典。上帝把这一个使命交给了你，交给了我。不管你是牧师，不管你是平信徒，不管你是执事，不管你是传道，不管你是任何的人，你我都有同样一个使命，就是将上帝的恩典给听到的人。那这个就是你我应该要做的一个首要的目标。所以弟兄姐妹，我再一次说，我们要操练学习安慰而有爱的话语。那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有两个基本的东西。在我们讨论这个五个点之前，第一个，我们要相信而且要知道，爱是原动力，是为主而活。这个世界缺乏爱，因为这个世界，你看到这个世界犯罪率越来越高，对不对？人心怎么样？爱心渐渐冷淡，因为这世界邪恶，是不是？你现在要做一个恩典，要给人家恩典，人家反而来反咬你一口。OK， 那最近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些人就是对人家好，结果被咬了一口，然后被告，然后上了法庭。啊，这个是一个非常令人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你给了恩典，但是被咬了一口。那但是不管怎么说，原来我们是有爱的原动力。我们大家一起读哥林多后书哈第五章十四十五节，我把它截录下来哈。我们一起来读我上面写的，来，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使命，原来我们现在活的是代表耶稣基督，原来你我成为基督徒，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是代表主耶稣基督，要将主的爱给别人。 原来是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激励我们。吕正中常说是催逼我们，催逼我们，催逼我们，我们要为主而活，不是为自己而活。所以当我们的说话是为主而说的时候，是代替主在这世界上替主来说，为主来说给那个该听的人，所以这是你我的一个使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先看定了，我们的说话代表了上帝。就好像当我开始做牧师以后，我就发现到当一个牧师讲话讲错了话，哦，那个对听到的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他们说，哦，原来信神是这样，原来神的心意是这样。哇，有些人听到牧师讲错话，他可能就不来教会了。我现在发现有些时候我牧师的讲话真的要三思而行。所以若是在过去的一段日子当中，如果你听到我讲那些话，如果你很不能消化，请你原谅，要消化一下。但是我是要说，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话语，我们的行为代表了一个基督徒，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但是爱是一个原动力，原来我们是要为主而。第二点，我们求神给智慧能力，可以说出造就人的好话。那雅各书一章五节到六节，我们大家请来读一次吧。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与众人也不赐着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有神给的智慧。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我告诉你，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大家听好了。为什么要有智慧能够说话？有智慧的人说话，我相信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你可以想得出几个人他讲话是很有智慧的。为什么说这些讲话是很有智慧的？通常讲话有智慧的人通常年纪比较大，为什么？因为他们会观察颜色，因为他们会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这个人需要说什么话。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人，你要知道他的性情是什么，你要知道你现在说这个话对他有什么帮助。所以有智慧的人是能够有观察颜色的人，知道他的喜好在哪里，知道这个时候说的话可以帮助他。所以这个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爱跟有从神来的智慧。OK， 这一些都是可以跟神一直要求的。主啊，你给我更多的爱，所以我能够爱我的弟兄姐妹。主啊，你给我更多的智慧，所以让我能够说话，能够帮助我的弟兄姐妹，造就他。所以我再说两个基本要点。第一个，我们要有爱跟智慧，那这一些都是神可以一直给你的，这些是可以一直可以给你的。因为我们可以一直跟神说，神啊， I want your loveI want your wisdom。 那这些都是我们人可以一直跟神求的，这些是主要的两点。 OK， 那这是一个很 basic 的一个两点。那我们在这五个 point 当中，我们来读这些箴言。我特别把箴言书和合本的跟吕正中版本的一起列出来。为什么？因为吕正中版本它非常非常的接近原文的意思。那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比较能够有这个亮光。我们再第一点看，第一，怎么样说馨香的话令人喜悦？因为有智慧的言语会令人折服，也令他高兴，因为主的爱在你那个里面。怎么样说馨香的话？里面一定有爱的声调，不会是很高亢，不会是很气愤，都是会很温柔的。你看，你再看，我们看箴言书十章三十二节，我们起来读：一人的嘴能令人喜悦，二人的口说乖谬的话。我们看吕正中怎么翻嘛？看，一人的嘴唇晓得怎样令人悦纳，二人的口 总说夸张的话。我们到底是时常说令人喜爱的话呢，令人喜悦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讲话老是批评别人这样那样不好，还是我们老是在弯曲一些的事实，还是我们让人觉得受不了？那这个我们可以就做这样子的比较哈。我们所谓的义人 righteous person， 一个神所召聚的、神所收纳的儿女。我们现在从这个新约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基督徒的嘴唇是不是可以说令人悦纳的话？那这个悦纳不是谄媚啊。圣经的角度来讲，神不喜爱人谄媚来谄媚去，而是说我们是说正直，但是又让他喜悦的话语。这些正直清香的话语，让人家觉得听起来非常非常的 happy， 喜乐。我们再读一节哈，《箴言书》27章第9节，哎，膏油与香料使人心喜悦，朋友诚实的劝教也是如此甘美。我们的女真新约新译本哈，膏油与香料使人畅快，朋友真诚的劝勉也使人觉得甘甜。我们的话可不可以像膏油与香料？那我觉得重点就是因为要有主的爱。如果我们没有神的爱在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的声调、我们的用词、我们的用字，就没有神的爱的一些表现。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可以思想的。待会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事实上，在如果我们过去的一段时日当中，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与某一些人哦，你的谈话过程里面呢、你都觉得有改进的地方，特别是夫妻，特别是做妈妈的跟儿女之间，做爸爸的跟儿女之间 ，OK， 甚至我们个人跟父母之间，这一些的谈话过程当中呢，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不是在造就。很多时候那个关系是很紧张的，很多时候那个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好像那个火药就要爆炸一样。但是我们每次在思想这一些的冲突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做的是要把神的话昼夜思想。怎么说呢？我们的话可以说得比较好，我们可以思想我们到底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吵起来这个整一个过程当中，我到底可以改进在哪个地方，我到底我是不是为了爱的缘故，我可以把一些的话就不说，我可不可以把一些话讲话变成一个另外一个方式，我到底什么地方我可以改进。这个是我们要昼夜的思想。其实神的话在箴言书里面10章32节跟27章第9节，假如我们的话时常使人家不舒服，时常使人家气得跳起来，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在思想这些谈话的过程当中，求神给我们智慧，给我们光照，在我们回去一个人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神啊，我今天又吵架了，神啊，今天我又跟我最亲爱的太太或者我的配偶吵架了，主啊，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什么地方可以改进，让我的话成为一个馨香的话，让我的话成为让他喜悦，可以建立他，可以造就他的话。主啊，我在这个时候，也许我脾气来的时候，我讲的话是尖锐的，我讲的话是高亢的，我讲的话是带有一个怨恨的、怒气的，我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改变？主啊，你帮助我。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而通常弟兄姐妹，说真的，我也是一样，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老是想说他的不对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在思想这些谈话的过程里面，我老是觉得对方对我不起，我老是觉得对方不应该这样说话，他是我的太太，怎么可以讲那么不尊重我的话，或者是说他是我的先生，怎么可以讲这些不爱我的话。不管你怎么样去思想，但是 most of the time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讲说，我们在很气愤，说对方跟我们谈话、跟我们吵架、跟我们有冲突的人，都是他们的不对。他们不对在哪里？一二三四五。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在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我怎么样能够说出智慧的话、馨香的话，令他喜悦。啊，这是第一点，我们要思想的，要操练安慰。而有爱的话语的第一点，我们看第二点，怎样的话能够医治人 ？OK， 我们读《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来说话浮躁如刀刺，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我们看比正中好，有的人说话如马，如刀刺人，但智慧人的舌头。能够医治人。好，我们再读箴言书十六章二十四节，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啊，吕正中讲的是和悦的甘言如同流蜜之处，使人的心觉得甜蜜，使筋骨恢复强健。啊，我真的很喜欢吕正中的翻译。但是弟兄姐妹，我们通常的话就是如刀刺人，因为你刺我，所以我也要刺，这是我们人天然天性的反应。但是箴言书圣经里面他讲的话就是，但智慧人的舌头却为医人的良药。为什么把这两句话放在一起呢？你有没有发现到，其实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通常是说话是如刀刺人，因为我们很浮躁，因为我们很气愤，因为我们很生气，这件事情居然会发生，我们就吵起来了，火爆三丈。但是他说，你是有智慧的人的吗？你有智慧的话，你说的话就是医人的良药。弟兄姐妹，真理在这个地方。怎么说？他的脾气快要发出来了，他的心跳加速，他的血压升高了，他快要喘不口气来了，然后你一句话，哎呀，对不起啊，哎呀，对不起，是我错了。那个在他快要发作的时候，在他气得要命的时候，你一句话，智慧人的话，你医好了他的高血压 ，OK。你医好了他的发脾气，你医好了他的愤怒，可能做出一些毁灭自己的事情，那叫做医人的良药。所以弟兄姐妹，在医治对方火爆脾气的时候，你的话如果成为一个医人的良药，那就是圣经要你做的，那就是神给你智慧。在人很生气很火爆脾气的时候，你适时的说了一句话，让他这些高血压不见了，让他那个骨头很酸，让气的骨骼咔啦咔啦咔啦响，他想要干什么的时候，你让他气消下来，这就是医人的话语。为什么这两句话要摆在一起？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很容易把人哦气的让他跳起来，对不对？你随便说他几句话，他的气都跳起来了，可能要跟你打架了，可能要做一些这个运动哈。但是你的话语良言丰盈，使你的心甘甜，使你的筋骨恢复强健，医治他火爆的脾气，你能够做得到吗？我们在夜深人静或者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whatever， 就单独跟神相处的时候，如果你那一天跟人有争吵，如果你那一天你觉得你说话没有智慧，那么就是你要思想，重新的来思想，我到底哪个地方可以做得更好，我到底在哪个地方当不了方便的火爆脾气要起来的时候，已经看见油在那边晃来晃去，我只要啪一个小小的一个点香烟的火，一点起来的话，啪全部都点起来了，我知道那个时候我可以做一件事情，我可以医治它，让他的火爆脾气，让他的油通通被消灭掉。那么这句话在哪里？求神赐给我们， 我告诉你，我觉得艺人的良药就是你道歉的时候，就是 I'm sorry, I'm sorry to make you angry, 我抱歉让你这么样子的气愤愤，那是艺人的良药。我们愿意为了神，为了你自己，为了你的爱的人，放弃你的立场，放弃你的气愤，然后来医治他吗？为了他的好处，让他不要再高血压了。有些人高血压，你随便气他一下，他搞不好，噗，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Anything can happen， 让他的心脏病，让他的骨头。弟兄姐妹，医治对方火爆的脾气。哇，主啊，我要怎么说话？主啊，你帮助我，我没有智慧，所以求你将这个智慧给我。我要怎么样子来说话帮助，不要让我的所爱的人火爆脾气。就这个是我们可以思想的，我们可以操练的。主啊，如果下一次在同样的事情，同样的情景，可能不同的事情，同样一个人，我怎么样来医治他？我要来医治他，我不要让他火爆三丈。我可以说什么呢？主，你帮助我，因为我愿意爱他，造就他。我可以做什么？这是我们可以操练思想。好，我们看第三个，怎么样使忧虑的人喜乐起来？来，我们一起来读《箴言书》十二章二十五节。来，人心忧虑，屈而不伸；一句良言，使心安乐。好，我们看吕振东，有挂虑在人心里，就使他怎么样？垂头丧气。一句好话，能使他欢喜。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记得，当你小时候，当你小时候，不管是任何的原因哦，你垂头丧气，你觉得好没意思啊，就是垂头丧气，这个脸就不太好看。可是呢，你的爸爸、你的妈妈或是你的哥哥姐妹，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逗你，对不对？啊，他说：“哎呀，不要垂头丧气啦，笑，带你去看一场电影好不好啊？”啊，你就很高兴哦。哎，我们有时候对待小孩子就是说：“哎呀，哎。”不要那么不高兴嘛，那我们待会一起会玩 Wii 好不好？比如说，那你就会发现到，就是说你在做小孩子的时候，或者是你有对小孩子有这样子 ，OK？ 你要转移他的注意力，是不是？一个小孩子在哭在闹啊，小孩子要抢一个玩具，他要哭要闹，怎么样？你要转移他的注意力，怎么样？哎呀，你那玩具先让别人嘛，我这里有更好的，你就是怎么样？就 redirect 他的attention，就是转移他的注意力以后呢，他就高兴起来了。那么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长大了以后呢，我们忘了这一个招数呢？我们忘记了如何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可不可以在我们那个 critical moment 的时候，在那个让人家那个忧虑的愁眉苦脸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吗？这一点小事都不能够承担，这还算男人吗？你是在落井下石呢，还是你要讲一句让他高兴的话？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了这样做呢？我们什么时候不晓得如何来处理这样子的事情呢？我们什么时候忘记了他在他最需要被建立的时候，我们是落井下石呢，还是我们给他说：“哎，你有什么好处？你有什么优点？”值得我 proud of you， 我们一句好话就让他重新站立起来，我们一句好话就让他重新把信心给提起来。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心理学家他所说的招数，他说夫妻关系或者任何的关系里面，他们是有一个 deposit 的关系，让你的爱有一个 deposit， 他的爱的 deposit 怎么说？我告诉你，其实很简单，他说夫妻两个人啊，你要改善你的关系，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每一天无论你们两个人怎么样，当然了，我们在这边教导，就是我跟我的太太，我们每天一定要拥抱好几次。那在拥抱的时候呢，你要说什么话？什么地方 I appreciate you， 你做什么，我非常的感激，哪怕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亲爱的，谢谢你为我今天泡咖啡。这叫 deposit your love， 就是在把我的爱、把我的关系、把我的感激怎么样 deposit 到我的 relationship bank， 在我们这个关系当中的这个银行当中，我 make 一个存款，我存款越来越多啊。谢谢你今天早上泡咖啡，今天咖啡好香啊！我喝了以后精神好爽快哦，我的疲劳就这样子消失。谢谢你，就一点的小事情，就为他做了一件事情，你来感谢。太太可以跟先生说啊，谢谢你啊，我这个垃圾实在太多了，谢谢你，真的好心哦，帮我把它倒掉。就是一点的小事情。一点点，虽然你知道这些都是小事情，是微不足道、不足挂齿的事情，但是从你的嘴巴里面说出来，你的感激，你的一个鼓励，如果他当时忧虑，如果他当时怎么样，他当时心里不爽快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东西，提醒他一个优点，提醒他做了一件小事情，你非常的感谢他，我告诉你，他的心就喜乐起来了。这么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通常我们人就是大了以后我们忘记了，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要 deposit， 要让我们的爱的存款从小事情开始，从我们自己家里的人开始，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练习，当我们有人愁眉苦脸的时候，想办法让他高兴起来，想办法称赞他，想办法告诉他说，哎，你做了什么事情，我非常的感激，我谢谢你这样替我做，因为你这样做的事情是我那一天怎么样的情况好起来。你只要提醒他，你让他觉得哎，我有用，哎， I'm useful， 我好像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哇，我好高兴，然后呢就暂时忘记了愁眉苦脸。 OK，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对我们的家人，对我们的小孩子吗？如果你跟你的小孩子大吵一架以后，很难嘛，要重新复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是应用这个智慧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学得做吗？我们可以在思想当中，在夜深人静或者在早晨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把这个关系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思想这个过程里面，我怎么样说话可以更好，我怎么样说话可以改善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怎么样的说话可以让他觉得说他是我爱的。我们有时候爱得很辛苦，有时候我们爱的方式不对，我们以为我们付出了很多，但是往往对方没有感觉，所以这叫做虚功。我们太多的时候说，我爱这个人爱得要命，结果他反而不感激我。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做那样子的人，我们要做一个有智慧的人，我们要爱给他，然后他也非常的感激。那么这中间你要知道怎么样去表达，你的表达很重要，你表达的好你可以事半功倍，你表达的不好是事倍功只有一点点。所以我在说，说话要很小心，很有智慧。弟兄姐妹，一点点的小小的一个小小的动作，你的爱就在那个里面。一个点点的小动作 ，You know， 你在做一个爱情关系的存款，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们看第四点，怎么样是合时？合宜的应对呢？其实第四点呢，就是一个总括，一个总论啊。我们也来看哈，《箴言书》15:23，口善应对，自觉喜乐，化合其实，何等美好！好，我们看吕正中怎么说：由于口中之善应对，人可以得喜乐，合乎其实的话，何等的美好啊！其实第四点就是一个总论，就主啊。我这个合时又合宜的话，我该怎么说呢？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总论，就是一个有智慧的观察。你要说一个合宜的话，在当时的情景当中，我对整个当时的情景很了解，我明白， 我这个人的感受是什么，这个人他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就说出来，化合其实，何等的美好。因为我看到他喜乐起来，因为我看到他从一个绝望当中有了盼望，从一个很气愤当中心情平静下来平安，从一个忧忧愁愁里面变成喜乐起来。嘿，这个就是神要赐给我们智慧，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来观察，我们观察他，他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现在主啊，我能够吐出什么样智慧的话语，我来造就他，来爱他，来关心他，让他觉得他有被爱呢，让他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关心他的人，让他觉得太好了。那这都是我们需要，我们需要有智慧，这个人他现在需要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有一些的关系当中有很紧张，主啊给我们智慧，他现在需要是什么，让我们爱他，让我们给他他的需要。所以第四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总论式的。然后第五点 我觉得特别是在我们的在公司或者在做生意的时候，这个是比较需要的。对不起，我们来看箴言书25:15，来，恒常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 OK， 那我们看吕正中怎么说哈，持久忍气或不轻易发怒，能使掌权者受劝动，柔和的舌头能折断人的骨干。那弟兄姐妹，面对强势，面对一个有权位权势的人，不管说他是君王，不管说他是你的老板，还是公司的大老板，还是你的 business 的这个，不管你是 supplier 还是上游还是下游，他们是你的这个衣食父母啊。我们有时候说你看他要跟我买东西，就是顾客永远是对的，顾客至上，所以你的顾客就变成你的老板，对不对？因为他付钱嘛。那这面对顾客这些强势的这个要求下，你要怎么去活呢？弟兄姐妹，在这一种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本来就不是一个对等的关系，你的东西要卖，他要买，要看他爽不爽，喜不喜欢，你要想办法让他买，你要想办法让他跟他，你跟他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我告诉你，他对你的关系就是强势的关系。老子有钱，你看你巴结我，巴结好不好？你公司有几百个员工等着你吃饭，我就是要这样子不合理的要求，你怎么办？弟兄姐妹，我是讲得很生意上很实际的事情。我们在公司里面，我对老板也是很可怕，我老板不高兴的话，他把我 fire， 他要去找工作，是不是？老板跟我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毕恭毕敬，生怕得罪，是不是？弟兄姐妹， am I telling something true？ 面对这样强势的时候，面对这样人际关系的时候，你怎么办？圣经告诉我你要怎么样啊，恒常忍耐，恒常忍耐。弟兄姐妹，学习主耶稣基督的谦卑，柔和的舌头，柔和的舌头，让他觉得你很不错，很温柔，很温柔，很好。人际关系第一课就是让他觉得，从一个实际上的角度来看，让他觉得他可以怎么样，好像他可以吃你的样子，但是 yet 你又很聪明，他也吃不了你，但是你跟他的之间的 negotiation 让他觉得他可以跟你做生意，让他觉得他跟你共事，让他可以跟你觉得，可以觉得跟你做同样一个 project 他可以成功，但是你是恒常忍耐，在适时的时候说出柔和的话语，让他本来要做一个很大的决定的时候，砰，折断了，因为你的柔和，因为你的智慧的言语。所以在面对强势的时候， 怎么样的忍耐柔和，在我们思想的当中，我跟老板之间，我跟顾客之间的谈话，我可以怎么样更好？这是我们要思想。我们好像在沙盘演练一下，是不是？沙盘演练一下，因为我们有时候做生意，有时候我们在做 business 的时候，我们确实要有一些的有一些的 condition， 我们都要把它列出来，可能的情况，他这样讲我这样说，他这样说我这样讲，那我们有一些的要点，但是就是说我们的 basic 就是忍耐，不要随便出气，不要在对方很不合理的要求之下你就气起来，这样的话就很难说，但是在寻找一个对的时机，给他一个柔和的话语，这个柔和的话语使对方强势的都会折断，强势的都会软下来，这是神要给我们的智慧，好不好？我们有这五点当中，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在我们的与神的一些的交通当中，我们重新的来思想。我们有一个应用，有五个 point。第一，永远要把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人得益处，当作沟通的首要目标。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次，好不好？应用的第一，来，永远把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当作沟通的首要目标。也同时写，不要凭着自己的喜好哈，不要成自己的情欲。第二点，我再度强调，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是要谄媚他，是要为自己得到了，不是为了要谄媚要得到自己的好处，乃是要造就他。Okay. 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千万注意，在这个里面所讲的安慰而有爱的话语，都是为了对方，不是为了自己。但是其实为了对方以后，对方如果接受了，对方如果感受到你的爱了，他的爱就会回到你的身边，所以你至终呢也是一个受益者。 OK， 当你的人际关系变得很好的时候，当你的人际关系大家都感受到你对他的爱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们的爱就回来了，他们的爱就回来了，就是这么容易。第三，义人的心，箴言是15:28，义人的心思量如何回答。我再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的说话，我们的回话，我们的回复，我们的反应都是 instantaneously， 都是立即按着本性所发的，但是圣经上讲说我们要思量如何回答，那个英文用 study 去研读研究怎么样回答，所以我们都回答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要随着成自己的心中的情欲就随时回答，因为那样子很容易说错话，很容易引起误会，很容易引起争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尽量少开口，只等到我们已经越来越成熟了，我们才可能比较可以做一些随时的这种 instantaneously 立即的反应。第四点，第四跟第五点很重要，我们要时常反省过去对话当中的失败，分析自我和对方的立场，寻求双赢的局面，而非斗气省情欲。我们再读一次，来，我们起来，时常反省过去对话当中的失败，分析自我和对方的立场，寻求双赢的局面，而非斗气逞情欲。你看，这弟兄姐妹，我也在学习，你也在学习，我一直在学习，我觉得我还是不够好。我不是在这边讲这篇道就告诉你们说 I'm perfect， No， 我觉得我还差得多，但是我很愿意跟大家讲说，这一些是神他的心意，他要我们有一有机会就时常的反省， 我们怎么样来做得更好？我们总是要从这个更好的这一个方向越来越好，越来越精炼，越来越精炼怎么样说智慧的话，越来越精炼能够帮助人、造就人，让他感觉到被主来爱。这是我们要我们要寻求双赢的局面。OK， 啊，第五，使用上述五点，预先演练，下次有类似情景的时候怎么样？自己当如何说话改进？第五点就是我们成长的时候，对不对？我们再读一次，来，使用上述五点，预先演练，下次有类似的情景时，自己当如何说话改进？所以我们这样子就是操练的意思。我们好像在演电影一样，把那个情景哈、再想一遍。这个时候我说这样的话，不对。开始吵起来了，或者我这样子回应造成对方的更不快乐，或者造成他对方呢就记起来又攻击我什么东西。我如果那个时候岔开话题，我那个时候做这样子的动作，我是不是就会比较好呢？而下次类似的情景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这样子做，演练几次。第二点，这是我们生命改进的时候，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时候，这是我们说话的艺术增加的时候，这是我们爱的表现的时候，这是与我们所爱的人之间感情越来越好的时候。什么时候？就是演练下次有类似情景的时候，我自己应该怎么样的说话。求神给我们智慧，求神给我们毅力，求神帮助我们，让爱跟智慧一直不断的浇灌给我们，我们就可以在任何的时候跟任何的人谈话，我们就有这样子的宝贝。成长不是听一遍道就结束，成长我们要下功夫，演练再演练，预先演练哦，在脑筋里面演练，我下次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是要这样说话。如果我没有这样改进的话，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其实你们也一定很清楚，类似的情况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怎么样发生？你们同意吗？同不同意？同意的举手。感谢主。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预先演练，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要岔开来，什么时候有智慧的话语。我以前是这样说，我现在这样说，我告诉你，可以回去试试看。I try, it worked。求神给我们智慧，让我们可以岔开，让我们可以说不同的话，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态度，不同处理的方式，我们就操练。安慰而有爱的话语。Amen。 哈利路亚，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圣经的话语，主啊，你的恩典，你的心意都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不要只有头脑上面的知识，主啊，我们要操练，我们要想，我们要思想我们这些过去失败的例子。我们主啊，我们先要演练，有类似的情景发生的时候，主啊，我要不同的方式来处理。主啊，我要时常纪念我爱的人所对我做的每一件让我心里感觉到很感激的事情。主啊，让我知道，让我明白怎么样来存这个爱情的话语、安慰以及爱情的关怀这方面的存款。主啊，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主啊，让他知道我爱他，让他知道我关心他，让他知道我没有他我就会失去很多。主啊，让我们真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操练，我们彼此来提醒，不是指责，不是谩骂，不是责备，乃是提醒。主啊，我们要有这样的美好的关系，以至于神在我们当中的爱能够被彰显出来，以至于众人进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会说话，都会说合一的话，都会说智慧的话，都会关心，都会爱我， 主啊，这就是孩子在你面前的祷告，让我们东湾的教会成为这样一个的教会，让我们彼此操练安慰而有爱的话语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你主耶稣，帮助我们有智慧的能够观察颜色，知道我们该说什么样子的话，在什么样子的时间，什么样子的时候说出爱的话语，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改变我们说话的态度以及方式。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开始主日学，需要祷告请到前面。